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禅宗善居士。读经未罢眼如醉，曲浅睡魔无秘方，山堂一枕眠方稳，门外千竿欲送凉。这是林希玉的一首诗。读经未罢呢这一卷经，这一部经没有读完比如说读维摩诘经或者是说楞严楞伽这些还没有读完，眼如醉就瞌睡了像醉了一样，就是睁不开眼了困了。曲浅睡魔无秘方，想把这个睡意曲浅没有什么秘密，那怎么曲浅呢？山堂一枕眠方稳睡一觉，赶紧睡，就别在那儿呛愣支着但是你们要知道，古时佛陀的弟子其实是不这样的。舍利弗啊，什么目犍连啊，他们还有这个阿那律啊，他们是精进，知道吗？然后还有除睡眠的专门的方法有好多种。第一种就是刚开始睡的时候揉眼睛，揉完眼睛还睡，就去洗眼睛、洗脸，洗完脸还困，就去惊醒反正得有五六种、六七种了，就是不让自己睡着，知道吗？这就是。对吧？教下和宗门的区别，你知道吗？宗门就是一困就直接睡，他们就是强忍着不睡因为觉得睡它是一种盖无盖之意嘛这个会障碍自己的本性就是认知不同，境界不同，所以受用就不同，是吧？
想吃就吃，想睡就睡。
哎，那你给占了便宜了，得了便宜了
古人也是嘛，头悬梁。
对，他都是。有求的时候就这样，对吧？精进的时候，我要到一个什么境界的时候，他就这样。那你已经到了，那你不用这样，对吧？所以山堂一枕眠方稳门外千竿欲送凉。形容他这个，他不仅睡觉睡得好，是吧？而且他这个陪着他睡觉的景色也非常好这个千竿呢，就是形容很多的竹子很欲呢，就是形容竹子是一种很清透的这个竹子来送来丝丝的凉意这个可能也有可能是夏天欲送凉嘛，对吧？好，我们一起读一遍这首诗读经未罢眼如醉，曲浅睡魔无秘方，山堂一枕眠方稳，门外千竿欲送凉。春烟起时路迢迢，火种刀耕足挂瓢，但得攀援两字免，红尘无梦到云霄。这是祝安危的十首中的第一首春烟形容就是还是这个山村里边这种烟火气息到了村子里边山脚下的村子里边去乞食路迢迢，就是形容他住的地方跟有人居住的地方还是蛮远的下趟山起一次食，山上可能到了冬天吃的也都吃的差不多了我也住过山的我们也是有时候一个星期有时候两个星期到山下购一次物就吃，真的吃的非常的简单，就是一般就是煮挂面配点我们自己的粪便那个种植的那个油菜有一段时间吃的我吃的油菜我都吐了，知道吗？我都能闻见我自己的那个便的味道，真的就是那个味道你们是有点觉得我夸张，我是一点不夸张，真的但是你是自己浇的粪，你也知道自己那个粪是自己铲的，知道吗？自己挑的，然后奔上浇，你都闻到的那种气味，知道吗？就是挂面青菜天天的，真的一点不夸张，因为下一次山很不容易而且山里那点供养全都盖房子，就是继续维护庙了，知道吗？没有那么多余的钱也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春烟起时路迢迢，火种刀耕足挂瓢，就是形容他的生活是这种很原始的火种刀耕嘛，就是古人对于他来讲，他的那个时候的古代 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是读古代中的啊，就是我对于我们来讲是古人，但是他在当时他就是，对吧？他也会回忆远古的时候啊，过那种他的对他来说是古代的那种生活，就是火种刀耕啊。那火种就是其实就是要钻木取火的，或者是拿石头那种取火。可能到了唐宋吧，他也有就更方便的取火的方式了，是吧？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火柴啊、打火机啊，是吧？那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它取火，那可能咱也不太清楚啊，但不会说是那种真正原始的，我还要拿石头去击啊，然后那什么，它肯定有一些做出一些东西来，更方便把这个火点着了啊。火种刀耕啊，这个火种还有一种就是更古的时候啊，它是用火来烤这个食物，是吧？因为特别早的时候，人其实是不懂得用火的，不懂得用火把食物弄熟了吃掉更利于吸收。原始社会嘛啊，希腊神话里有这个普罗米修斯是吧？盗火，然后人间才有这个火，这是传说啊。火种刀耕，足挂瓢，这个足挂瓢，火种刀耕足挂瓢。有隐居哈，就是嫌那个寒山寺里有是吧，瓢挂在自己的树梢为了盛水喝，最后夏天一吹是吧，觉得响就把它扔了，
就有这个典故
啊，有这典故，对对对，连个瓢它都足挂。我感觉就是说可能就是指啊，就这个足有两个意思吧，一个就是知足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它就不动了吧，可能就不走了啊，有这意思吗？
这个
足以挂瓢，
足以挂瓢，
哦，就足够了是吧？哎，自给自足了哈。
火种这个不是取火，它是这个下种子的时候先烧荒，烧完了之后再把这个种子放到那个烧过的这个。现在农民也是没有烧。
但得攀援两字免。只要你这个啊，这个攀援其实就是啊，欲求吧啊，有所求的啊，有所求的心，只要啊没有了啊，免就是免除了啊。只要你攀援心有所求的心啊，息止了，止息了，红尘无梦到云霄啊，你在这个世间呢，你就真的是没有颠倒梦想了啊，没有任何的烦恼了啊，你可以就是说你的心啊就可以。到了云霄了吧，形容自由自在啊，红尘无梦到云霄，也可以说世间的这种烦恼也找不到你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首诗啊。炊烟起时路迢迢，火种刀耕足挂瓢，但得攀援两字免，红尘无梦到云霄。翻土山云驱行者，教书饮水客儿曹，莫嫌活计同流俗，佛法常年无一毫。啊，这里翻土山云啊，应该就是指劳动啊，种地啊，哎，作物啊。驱行者，这个驱呢是指使的意思啊，行者就是这里应该是啊，就是大家一起住山的啊，或者庙就在山上的啊，因为后边还有一个客儿曹啊，把大家叫在一起出坡劳动啊，支持他们，或者是说啊，就是让他们去啊，让这些行者、这些修行人去翻土、去山云啊。当然，这个翻土山云是很有诗意的啊，其实就是开田引渠啊、播种啊，就是这种农活啊，指使大家去。出坡劳动啊，浇蔬浇用水浇这个蔬菜啊，饮水啊来浇这个蔬菜。客呢是督促的意思啊，儿曹呢是小辈们、弟子们啊，督促弟子们来饮水啊，浇这个菜啊。住山其实最主要的一部分时间啊，最多的时间就是种地，因为要自己解决这个活计嘛，自己解决生存的问题，所以要种地，要种菜啊。莫嫌活计同流俗，你不要觉得啊，山上这种劳动也好，这种种地和世间和其他的这种流俗，这个流俗我感觉应该是说和其他的 是同门中的啊，就都是修行人，不要觉得跟其他修行人一样，因为我们要看最后一句啊，你就知道这个流俗那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觉得住山的人和其他法门的人学的啊、他的生活内容都一样啊，为什么呢？佛法常年无一毫，就是住山人他根本都一个字他都不会讲佛法，对吧？就像赵州禅师说的哈，说念佛一句素口三日啊，佛之一字无不喜闻，就是你真正这些成就的人，他其实很少很少很少在谈论佛法的。地藏子就谈论佛法的，要么就是哈、方便接引，要么就是生瓜蛋子啊，刚开始执着佛法就爱谈佛法，是吧？你看看你们师傅天天直播的时候谈一字佛法吗？
不能谈，
对吧？因为他不让谈。所以佛法常年无一好啊，他也不讲修，也不讲佛法啊，无一好就是一点都没有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翻土山云驱行者，教书饮水客儿藏，莫嫌活计同流俗，佛法常年无一好。那这个同流俗也是，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同样是种地哈，同样是种菜，跟世间那个老百姓那个种菜也是不一样的哈。如果不看最后一句，对吧？都同样是农夫，那世间人他其实有无名，还有很多执着在啊。青词喜唱短长调，逝者为留大小空，一等住山真快活，不分白月与清风。这里呢，这一首诗里有一个典故啊，就是大小空啊，大家可以查一下啊，大小空这个啊，是华林善觉禅师啊，他有两个侍者啊，就是两只老虎啊，一个叫大空，一个叫小空啊。青词呢，就是道人呢没事的时候也会啊，吟个诗，唱首歌是吧？啊，他喜欢唱的都是这种。这个青词其实都是啊，都是出离的，或者是都是那种，哎，很有这种禅宗风味的这种歌这种词啊，所以喜唱长短短长调，短长调呢就是过去的一种修辞方式，叫长短句，啊，像这个啊，宋代的这个啊，苏轼他就用过这种格式来写诗写词啊。平时没事就是唱唱长短句啊。短歌或者是长歌，短歌呢可能就叫这首词，就是可能是啊形式，句子比较短啊，就是四五句啊，长的就是像这个啊《长恨歌》啊，是吧？《蜀道难》啊，这都是比较长的了啊。如果说从这个篇幅来讲啊，也跟它可能有调调，有的是调调不一样，也分这个，所以也分短长调嘛啊。那他身边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侍者啊，就是有这个有动物哈、啊。这里他借用了这个古人的一个典故啊，侍者呢只留大空小空啊，留两只老虎。那对于这个住山人，他未必是老虎，可能是吧、啊、是兔子啊，或者是说鹰啊什么的哈、啊，反正就是动物吧啊，经常来他身边啊，猴子啊。一等住山真快活，这个一等住山就是住山人啊，像我这样的住山人，哎，一等就是类似吧啊，这样的住山人是真的是非常的快活啊，也不分白月啊，也不变清风，是吧？白月呢时光，对吧？清风啊，这个也不会太去计较这个身边的这些景色，是吧？哎，不分白月与清风，因为你计较也没用，你找好了差不多就行了，对吧？也没有说十全十美的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首诗：
青词喜唱短长调，逝者为留大小空，一等住山真快活，不分白月与清风。
提到这个华林善觉呢，那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人就是看他来了嘛哈，看到他身边这个有两只虎哈，就很惊讶。一般都是得道之人虎才能够在他身边，非常的驯服哈，非常的就是说安静的待着。这个就问他啊，就是说和尚您怎么修的哈？感召到有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境界，有虎来陪伴你， 那华严善觉他就说，山僧常念观音。哎，他就是他有个特点，他就是走两步念一念一念，拿个锡杖在山里他经常去经行，走两步就念一念一句观世音菩萨啊，走两句念一句观世音菩萨。这个念观音和净土那个念观音它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不要，这个是千圣不实的啊，你不要给他下定义，对不对？还有一个叫是燕从上座，还有什么？他也是他就经常一边走一边念啊，星星者啊，就是燕从啊，星星者，星星就是你别迷，你别颠倒啊，你提起正念，反正这就是古人有时候他们做功课就这样做，也是其实也没有别的，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们天天哎做这些功课哎有点那什么。昨天还有一个人问我，师父，禅宗不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吗？为什么你安排这么多功课？我当时我还想了一句，后来忘回他了。这个我们安排的功课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你懂了吗？就不是说我在功课之外我见性去，我做功课的当下每一句每一字每一个秒我都见性，我都成佛，知道吗？
这才是最究竟的。
你这个你画蛇添足，你给我我就怕你这个
你没说
你都听不出我这句话是逗你的，你知道吗？你看人家你真是，我说你这句话多余，这就是为了大家快乐，你我非得给你说破，知道吗？还是说了没说，我还不知道你说了没说。别老夹那个尾巴，好吧？啊，悔悟，别老夹尾巴，别老夹尾巴，你就老是在那待着啊。
我渴了，我喝杯水。谁让你喝的？
那不正常了，你看，干这一个个犯病啊，职业病都犯了啊。
就结束了。
读了吗？我们这首读完了没读？读了吗？
读了，
读了，
读了啊！你们这么快，你们都忘了啊？爱行千圣顶额路，喜说诸方圣下禅，深劳而今多隔起，人来懒得数粗拳。这个千圣顶额路呢，就是啊向上一路，对吧？千圣不实的啊，禅宗的特点就是啊千圣不实啊，就是向上一路啊，佛来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所以就是。爱修这个禅宗，爱走这条路啊，向上一路啊。喜说诸方圣下禅，就是一般情况下啊，我们说就是说赞叹这个人都不会说啊说别人剩下的，对吧？或者是吃别人剩下的东西，对吧？诗人这个什么哈、啊，哎雅慧啊，或者是哎什么的。但是他这里边他就故意这样说，我就喜欢说诸方剩下的啊。不喜欢的啊，或者是看不上的那个禅，那到底是什么禅呢？啊，诸方剩下的不爱说的、看不上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自己联想一下啊。深劳而今多隔起，年纪大了啊，年纪大了，其实人有时候就是啊，觉睡的也少了啊，也爱经常爱半夜就是醒了就起来啊。多呢就是频繁的，隔呢这里应该就是自己住的地方，卧室也好，也说不上卧室吧，就是屋子啊，隔有屋的意思啊。而今呢，多隔起，就是经常起来睡不着了啊，因为老了啊。人来懒得数粗拳，有人来问法呢，我连数个拳啊，举拂数指，这是祖师常用的手段啊，数个拳或者是合个掌啊，类似啊，我都懒得去理你啊，这就是他。如果说我们联系上下文，也可以说是他喜欢的这个圣下禅啊。你不奔一起联系也没有问题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爱行千圣顶额路，喜说诸方圣下禅。身老而今多隔起，人来懒得住祖权。
这个千圣顶额啊。这个经典里也提到一个，就是无间顶相，是吧？佛是无间顶相，也可能也有这个含义。包括楞伽经里边讲到这个楞伽宝山，楞伽山其实也有就是没办法到达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你看佛虽然他在讲经说法，他在讲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他都是有寓意的，对吧？他有地，他无边身菩萨，无边身菩萨，对吧？就是法身，对吧？无见顶相就是你思意，你意识到不了的地方。那楞伽宝山也是，你即便是用神通，你都到不了啊，你只有用智慧啊，才能到达啊。荷塘十里隐孤蒲，红树村村入画图，闻说故人秋兴好，小船昨夜宿西湖。横塘应该这个横应该就是一片吧，哈，一片池塘啊，一片池塘呢，浩浩荡荡的十里有那么很大的一片池塘。隐孤蒲，这孤蒲，蒲呢是不是就是那个？不是，就是叫什么蒲来的？咱们这边，菖蒲，对，菖蒲应该是水里种的，就很高的那个啊，有点像那个，比那个跟茭白应该差不多吧那种啊。
菇就是茭白。
啊，菇是茭白啊，茭白和这个菖蒲啊。菖蒲我是看到过，那个有一次我们那边玩，我还采了好久回来给大家，那个东西，它只要它不碎的话，它就不会有那种。像蒲公英那种小花，知道吗？它很硬的，哎，过去，对，它就叫菖蒲。过去农村的人经常拿那个点着了熏蚊子，晒干了点着了熏蚊子啊。
没有在水里。
它是在水里的，是在水里长的，在水里长的，哎，就是那么长，就是一个小圆柱，特别像那个火腿肠，嗯，知道了吗？哎，对对，火腿肠，嗯。
那个小
河边
有啊，
有
那种
有啊，这个荷塘十里隐孤蒲啊，红树村村入画图，这个红树应该就是有可能就是树的啊，红叶哈，哎，树的颜色啊，村村啊，应该说是好多的村子吧，村落吧哈，就村落里边有这个啊，其实就是山里边那种农民的啊房子。啊，就入了，就像一幅画一样。尤其到了秋天啊，树都红了。闻说故人秋兴好，听说自己的朋友啊，这个秋兴好啊，喜欢秋天哈、啊，喜欢秋游啊，有这个秋游的性质啊，那就去找他吧哈、啊。小船昨夜宿西湖，划着小船就啊去找他啊。最后呢，就是在西湖上，留宿了一晚啊。这首诗呢，写这个江南的山水啊，的景色啊，然后我们读一下吧啊。横塘十里隐孤蒲，红树村村入画图。闻说故人秋兴好，小船昨夜宿西湖。我们看下边一首啊。狮子游行无伴侣，白云冉冉众峰高。祖师活祭埋芳草，三界何曾挂眼梢。哎，我这孤蒲，我下边都写着了，我都没看见啊，我自己都注解上了。哎呦，我的天！茭白和香蒲啊，在这里的狮子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瑜伽大师》里边啊，《瑜伽大师正道歌》里写到啊，狮子儿众随后，三岁便能大笑吼啊，狮子吼，包括经典里也讲狮子吼，用狮子来形容，这个他的修行啊，他是一般人是啊达到不能达到的啊，众兽之中狮子为王是吧？众修行人中，祖师的境界是最高的啊，禅宗祖师的境界是没法跟他比的啊。这个，天人莫测吧，哈。而且没有人跟他走在一起啊，都是独行啊，长独行，长独步哈。哎，狮子游行无伴侣，啊，我们都记得，就是应该是归宗智长禅师是吧？归宗智长禅师，他的风格特别的犀利。就很多人都不敢去见他，因为怕被打呀，怕被骂呀，啊，怕被把脚给演折了，是吧？ 云门禅师不就是把脚给弄伤了吗？哈，一开门，哎，干嘛？哎，咵就给来一下，最后第三次就把脚给弄了啊，也是形容这种啊作家吧，就是很难接近他的这个哈、啊，他的这种风格或者他的这种性格，一般人都猜不到啊，也是很吓人的啊，就是狮子游行无伴侣啊，白云冉冉众峰高，他住的地方呢啊，也是。嗯，白云飘飘的啊，一般有云彩的地方一般都是很高的地方啊。祖师活祭埋芳草，就是祖师的啊这种传承啊哈，这种手段啊就是藏在啊这个芳草里边。是长庆大安还是哪个祖师讲过哈，我若一向举扬宗教，门前草啊草堂门前。草高一丈是吧，就是说其实真正的祖师禅也好，禅宗手段也好，它是没有办法普及的，它只能靠个人的因缘悟性，知道吗？你如果讲，那你就只能奔下讲，你只能就讲的就不是禅宗了，只能方便接引了，知道吗？但是这个呢也要看时机因缘，在唐宋的时候哈，祖师们还是挺多的啊，可能慢慢到后来真的是祖师活祭就埋了芳草了啊，就慢慢就越来越少了啊。也有就是说这句话如果结合这首诗啊，也有就是他根本都不需要这个祖师的活祭了，他把祖师的活祭也都忘了啊，祖师活祭埋芳草，为什么呢？三界何曾挂眼梢，他这个三界对他来讲也消失了，他根本因为他不起念也就没有三界，心生则种种法生啊，一念心生三界出啊，六道出五蕴生啊，世界起，对吧？你没动这个念时候也没有个三界，也没有什么祖师的活祭啊。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这首诗啊。
狮子游行无伴侣，白云冉冉众峰高，祖师活祭埋芳草，三界何曾挂眼梢。
情意何时交入期啊，情意何时交入期，姻缘离处火成灰，牧人花鸟机关绝，哪有一丝恩怨来啊。这首诗其实就是写这个啊，古人其实就是情爱已断啊，一丝一毫的情爱都没有了，完全的包括恩怨啊是非啊恩情啊亲情啊都断得很干净。为什么？因为情意何时啊交入期，两个人好的时候哈、啊、如胶似漆，姻缘离处呢，姻缘到了啊，或者是世间的姻缘，或者是说生命结束了啊，这个时候就要分开了，是吧？所以再好的亲人，再好的恩爱，总有别离之时。为什么说八苦之中有爱别离苦呢？总有分开的时候啊，你跟谁有多好，你最后也要分开啊，所以姻缘离处火成灰，最后呢一烧都是一把灰，是吧？你找哪个恩啊，找哪个爱、啊、是吧？所以牧人花鸟机关绝啊，还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感叹啊，你看那个猫在那一躺啊，在那打滚，哎呀，你看它一点忧虑也没有，它还不用想，对吧？水电费啊，房租啊，谁来参学登记啊，是多好。我就是我们弄这个道场其实就为那两只猫服务的，是吧？真的特别羡慕他，哎呀，我就是古人说我，你山，你这师傅百年后您去哪儿？我山下做一头水谷牛啊，上面写的韦山啊，禅师是吧？他不见得他是调侃，他可能就是那么想的啊。这个但是也得有福气啊，有福报能够做一只猫，然后还没有人伤害他啊。
咱们成一只猫。
那就是你的下世就是轮到你了啊。你得别现在说的好，真就是有时候我们说的觉得挺轻巧的，是吧？你真的让你去投胎，你不会选择做猫。
我没这个本事，我现在投胎哪里就哪，我没这个
本事。所以牧人花鸟啊，机关牧人啊，花鸟倒是啊，机关都绝了，他没有这个我们作为人的烦恼啊，哪有一丝恩怨来啊。也没有这个哈、啊，哎，就说像我还经常还写一些东西，哎呀，什么付出啊，啊，什么知恩图报啊，哈，哎，我一看这首诗，我就惭愧了啊，哪有一丝恩怨来？
牧人看花鸟，是不是有个公案？
对对对，这个庞蕴的有一首诗里哈，恰似牧人看见花鸟啊。啊？后面那句。
牧人本景不自
怀。嗯，对对对，嗯，这是因为他不信意识嘛啊。行，我们读一遍那首啊。
情意何时交入期，姻缘离处或成归。牧人花鸟机关绝，哪有一丝恩怨来。
行，咱们这一会就学到这儿吧。